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穆兆。今天是2019年12月24日，星期二，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及香港及新疆事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一语带过；美议员提案要求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具备大使级别，需经参议院确认；新华社报道称，中国否认监狱强迫外籍囚犯劳动的事实，遭到驳斥。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将为您播报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面。安倍表示对香港局势深表忧虑，并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保持自由开放非常重要。有关新疆等中国内部的人权状况，也希望能开诚布公地说明。不过，习近平则以这是中国内政一语带过。在双方45分钟的会谈当中，安倍还呼吁中国政府在钓鱼台周边所做的挑衅举动应有所克制。另一方面，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与习近平会面时则表示，无论香港事务还是涉及新疆的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第八届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在时隔约19个月之后，于24日在四川成都登场。中国官方宣布，这个会议将由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英国一名6岁的女孩在超市购买圣诞贺卡中发现一封手写的信，该信据称是生产贺卡的中国监狱的囚犯写的，信中称这些囚犯被迫劳动。乐购连锁店负责人表示，在发现该信后，他们已暂停在上海工厂生产的慈善圣诞卡，并正在调查其背后的原因。中国外交部与涉事印刷厂目前均否认强迫囚犯劳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进一步报道。
便条上写着，我们是中国上海青浦监狱的外国囚犯，被迫违背我们的意愿工作，请帮助我们并通知人权组织。来自伦敦西南部图廷的6岁的佛罗伦斯·维迪科姆在乐购商店购买的慈善卡上写圣诞祝福时发现了这条信息。
我们大约1周前打开了这包卡片，我们写卡片，我写到第6或第8张卡片时看到有人已经写了。
佛罗伦斯的父母在检查卡片时大吃一惊。
当我的妻子看到这张卡片时，证实了上面的内容。这张卡片的确来自一个被监禁在上海的人，并想引起对人权的关注，还要求找到这张卡片的人把它转交给韩飞龙。
前公司调查员韩飞龙曾在中国被监禁2年。
2013年到2015年间，我在上海被囚禁了2年。最后9个月就是被关在这个监狱里，这个信息就是从我被关押的这个牢房里出来的，所以这是那时跟我同一个囚室现在还在服刑的狱友写的。
韩飞龙说，他相信这条信息是他的一位前狱友写的。
我在那里时参加劳动是自愿的，囚犯可以以此赚钱购买肥皂、牙膏和饼干等日用品，但是过去1年左右劳动已经成为强制性的了。
乐购负责人发表声明说，他们已经停止在上海工厂生产卡片，并展开了调查。声明说，乐购憎恶使用监狱劳工，绝不会在自己的供应链中使用监狱劳工。这个公司还表示，在调查此案期间，将不再销售这些卡片。韩飞龙说，订购中国制造产品的外国公司无法控制产品的制造方式，但考虑到这一点，他们不应该雇佣中国公司。
世界上有很多友好国家，它有自由开放的社会，那里的劳动力并不昂贵，你可以在那里制造这些东西。
根据国际贸易法，出口监狱生产的货物是非法的， 但是根据前囚犯的报告，主要新闻媒体已经报道了中国剥削监狱劳工的做法。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英国最大的超市乐购出售的圣诞卡疑似出自中国监狱囚犯之手，涉嫌狱中强迫劳动，中国官方给予否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做的进一步报道。
能不能为我们说明一下这起事件的最新进展？
这是英国的这个星期泰晤士报昨天独家刊出的，这个英国六岁的小女孩日前呢发现这个连锁超市啊 Tesco 也就是乐购，那么贩售的一张耶诞卡片上面呢写着疑似来自被关在中国上海青浦监狱的外籍囚犯的求救讯息，然后当中呢是表示被迫违反意愿工作。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啊发言人耿爽今天已经否认了中国有所谓在狱中强迫劳动的事件，并且呢指称这是那个求助讯息上啊他们特别指明了要这个跟一位这个英国的前记者，也是曾经也在这个上海的这个青浦监狱待过的英国的人呢，韩飞龙，那么是他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这本爽是说他是自我炒作啊，韩飞龙自我炒作的一个闹剧啊。那么我们呢就此啊联络了韩飞龙，那么韩飞龙是这么跟我表示的，他说中国的官方向来否认事实，而他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啊更是无稽啊，他没有，他也从来没有去 create 去制造让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在乐购发现这样的一张耶诞卡片，那么他也从来不认得这家人啊，而且一直到今天，那么韩飞龙说他都还没有见到过这家人。韩飞龙现在人在英国，但是他不愿意透露他确实是在哪里，在伦敦的近郊应该。那么他说他到现在没有见到这家人，可是呢，这个小女孩的父亲是透过领英啊，那么这个跟他联络的，联络的时候呢，当他看到了他们传过来的这个求救的一个字条的时候，那韩飞龙说他的经验告诉他这件事情是可信的，而且呢他对于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把他和小女孩的父亲连接在一起啊，说他们共同创造啊或者制造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啊，他觉得，韩飞龙说他觉得这个耿爽是非常的愚蠢啊。那么美国之音呢也联络了，试着联络这个小女孩的父亲啊，可是在我们上节目之前我还没有跟他接触到。而另一方面呢乐购的一名发言人呢则是告诉美国之音，他说他们并不同意捐狱这个强迫劳动这件事情。那么对于在这个耶诞节前收到这样的讯息和相关的指控是感到相当的震惊。这位发言人说英国的时间今天早上9点开始这张卡片已经从乐购的全英的连锁店完全的下架，那么乐购呢并且已经停止接受中国这个相关工厂的供货，而且就这件事情展开调查。包容。
那么目前的话这个英国的舆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
一如韩慧荣说的，谁要在耶诞节前知道这样的新闻，因此英国舆论的反应多是惊讶，不仅是因为外国囚犯在中国监狱内遭到强迫劳动，更在于英国是最大的耶诞卡购买国每年要收集到5000万英镑以上的这个慈济金，所以专门出售各种慈善卡片机构的这个机构呢，今天的执行官已经说了任何的慈善机构都不想跟滥用人权的国家或单位接触如果是监狱强迫劳动是用来生产慈善卡片，那将是非常令人惊讶。他们同时呼吁英国的民众应该向慈善机构直接采购在英国本地制造的卡片。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刚刚提到这个英国是欧洲最大的耶诞节的卡片的，而且英国向来一个传统就是拿买耶诞节作为一个慈善的用具供一个路途径。所以到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然很多人已经买了耶诞卡片可是我们可以知道未来经过这个事件以后相信很多人开始警觉到，就是说如果真的要透过买卡片，不仅是耶诞卡片还有其他的卡片，如果要作为慈善作用的话，那么以后呢都希望尽量是买在本地，也就是英国制造的 而我想中国制造的在这一波的事件上面应该是引起了大家的警觉，而且也不会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即将到来。在网络购物盛行的时代，许多人仍喜欢到传统商店为圣诞节购物，在纽约市尤其如此。每年此时，纽约的商店都会竭尽全力让客户有难忘的购物体验。在橱窗装饰是最重要的一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伊莲娜·沃尔夫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观赏纽约市34届的烟花是圣诞前夕最受欢迎的传统之一。在节日气息浓厚的纽约，缤纷的烟花还伴随着五彩碎纸和精心装饰的商店橱窗。
这是节日季节的开端，我们展示我们的橱窗，为这座城市设立一个标准，这是个标志性的时刻。
罗亚·沙利文和他的团队花费2个月的时间设计今年橱窗装饰的概念，实际安装则花了20天。
我们立足于传统，梅西百货是美国圣诞节传统的同义词。梅西百货所做的是，我们增添了许多新技术，应用新技术在我们的橱窗上。
在一天中最繁忙的时间，有超过10000人经过这些商店橱窗，许多人停下来仔细欣赏和拍照。孩子们一向是闪亮商店橱窗的忠实粉丝，节日装扮的洋娃娃、玩具和灯饰，还有最新的数字装置，都吸引了小朋友的注意力。
圣诞老人在每个人心里，
圣诞女孩这个角色很有创意，她的故事很讨喜，她对圣诞老人的看法非常可爱，基本上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做到的，在节日期间为我们爱的人付出，这是她的愿望，她想成为一个给予者。
商店橱窗的圣诞魔力令男女老幼都为之着迷，每个人都想在这一晚成为圣诞老人，为他们所爱的人准备一些特别的东西，
一本书或我们的活动。
我想给我爸一件新的 T 恤衫，
一个好看的背包。
一年当中最神奇的夜晚即将到来，如果有人还没有进入佳节模式，那么现在是时候上街欣赏橱窗装饰了。美国之音伊莲娜·沃尔夫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中两国达成双方首阶段贸易协议，似乎并没有减缓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关系不断趋于恶化的趋势。上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习近平向特朗普表示，美方近期在台湾、香港、新疆和西藏等议题上的做法干涉了中国内政，不利于双方开展合作。在那以后，特朗普签署了2020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涉及多项涉台、涉港及涉疆条款，加大美国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从实体清单中移除的难度。而中国副外长乐玉成也表示，美中关系目前遭遇严重困难。亦有分析指出，尽管美中最终达成了初步的贸易协议，但两国关系在2020年将延续脱钩的趋势。在昨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到了《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胡平先生表示，美中制度价值观有所分歧。他说，
我觉得首先应该看到呢，美国近来做出的这一系列动作主要是反应式的，所以他与其说你说他是为了针对中国的崛起，不如说他是针对中国政府这些严重侵犯人权和威胁和平的这么一些动作。美国出于他的价值观，对于这种事情他不可能不做出他的反应，不论你中国崛起不崛起，对于这种事情美国都只能这么做。我对不起，我之所以想他是反应式的呢，就是你看这几件事情明显都是中共自己先做出来的嘛，比如香港这件事儿，那不可能是美国制造出来的。香港确实发生了，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都是自回归以来最严重的一些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是所谓送中条例引起的，那是港府的事儿，是北京的事情。新疆问题也是，新疆问题你看这个对这个维吾尔人的这种打压确实也是前所未有。那么在面临这种情况，我们看到不仅仅是美国，其他的很多国家也都表了态。所以这个是从这个这个民主国家从他的价值观必须要这么做的。所以他你很难把他说成是好像针对中国的崛起这么讲，我觉得他是不符合事实。当然在美中之间确实也存在着像很多学者提到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但是我们原来也想到过，和一般的修昔底德陷阱不一样的呢，就在于这次的所谓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不仅仅在于是一个是老二，一个是老大，一个老二要挑战老大的地位，而且还在于这两个大国在制度上、在价值观上有着一种根本的分歧啊，这个是事情就超越了一般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变得更为复杂。
李卫东先生则表示，美国抑制中国强势崛起取得很大成功。他说：“
你看到，由于刚才像胡平先生说到的，2019年中国是30年来经济最疲软的一年，这跟美国这个贸易战有极大的关系。那么中国经济还在持续下滑，会滑到一个什么程度？会不会对这个国内的这个经济产生重大的动荡，包括对政治产生影响？中方呢可能在心里边是打鼓的，所以呢他也不想跟美国进入一个全面的、特别高调的一个对抗状态。所以我认为这个在过去一年当中，美方对遏制中国这样一个强势崛起，特别是一个集权政权强势崛起方面，还是取得了蛮大的成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路透社最近发表了一篇长篇调查报道，说指香港逃犯修改逃犯条例的源头是中共的中纪委，而不是特首林郑月娥。港府回应对路透社的报道内容予以否认。那香港民众对这此事有何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刚才提到就是针对习近平在这个澳门的讲话，就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港澳内部事务，那么港人是如何看习近平的这个发言的？
对，针对这个习近平说不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和澳门的内部事务，主要其实是指香港。所以呢，香港的这个民主派方面呢，就认为说，香港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人权，他们争取的民主、自由，这些都是属于普世价值的事情。国际社会呢，当然有权也合理呢，去为香港人发声，而且香港人呢，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援和声援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这个，国际社会对香港这个支持呢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普世大价值发声呢也是国际社会的责任，不是这个像北京所指的所谓外部势力的干预。而且呢，我有采访这个市民，有的市民说了一条道理，他说，这个美国比如说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是基于香港目前发生的情况有侵犯人权，有北京进一步收紧这个香港一国两制，尤其是对港人高度自治进行收紧的这个趋势。而且他说香港当初美国给香港是特殊的关税地位，当时为什么说香港港府为什么或者北京没有说你为什么要给香港这个特殊的关税地位，这属于不属于干涉香港的内部事务或者是中国的内部事务？那现在美国因为你目前香港的这个人权法治还有包括这个民主自由方面进一步受到北京的钳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这个为香港发声这个情况，你又出来说这个是属于干涉内部事务，他们认为是非常不合理。
海燕，那么我们知道这习近平在这个澳门出席这个20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的时候是盛赞澳门，说这个澳门是这个执行实践一国两制的这个典范几乎没有提到香港什么，但是暗示香港应该向澳门学习。那么香港人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其实这个习近平在讲话中啊，他有一次口误，他实际上是指想指澳门，实际的，但是呢，说出来口误的时候是指香港，所以有外界就是评论说，其实这个习近平脑子里想的实际是就是香港，所以呢，实际上他也是借这个澳门来包澳门来贬香港，认为香港呢，比如说在23条立法上，还有这个国歌法上，还有其他就是这个在有关国家安全这个法律制度，还有这个执行制度上呢，都远远落后于澳门。所以这个有香港人就认为说，澳门的情况跟香港绝对的不一样，因为呢，这个香港人争取的是中共在基本法里头做出的承诺，就是要最终达至普选，而在这个北京在这个澳门的这个基本法里呢，就没有提到有关普选这任何承诺，所以呢，这个香港人说他们争取的是北京做出的承诺，而澳门人呢对这个普选呢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诉求，而且呢从这个历史这个原因来看。包括1966年，澳门发生一次叫126的这个123的事件，就是当时的左派要夺取这个殖民政权，要这个叫反殖爱国运动，结果发生一次大的骚乱，中间有这个就是澳普当局进行镇压，所以呢，在这镇压之后呢，这个澳普当局呢实际上是做出了妥协。签署了这个认错书，在这个并承诺呢，把所有亲台湾的国民党的势力呢赶出澳门，而且呢，从这之后，就是澳门社会基本上是被亲北京的这个团体啊全部垄断，而且呢，这个说从这以后呢，就是澳门它的这个澳普当局啊，它对这个澳门的统治呢就已经失去信心，而且失去耐心，所以在1975年的时候呢，就主动向北京提出说可以要将澳门归还给中国，只是由于北京当时中国处于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末期，没无心无暇这顾及这个澳门，所以呢才没有及时的收回，所以他们说这个澳门的情况当时呢就已经是半个解放区了，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就是澳门对北京的所有的政策都是比较容易接受，而且这个澳门的人口啊有60多万人，近一半都是20多年来从内地移民过来的，所以呢他们更容易接受北京的这个指令。
说到这个澳门的这个人口啊，我相信你到澳门采访的时候一定采访了这个澳门当地的一些民众啊，那么澳门的这当地的民众和你经常采访的香港的民众那么相比，那么澳门人对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态度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有什么样的特点？
对，他们好像似乎对北京对这个澳门的要求哈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满或者是反感，而且呢就是澳门从2009年就已经通过了基本法的23条立法，而且呢自去年又成立了以特首为主席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澳门呢还就是扩大这个警权成立什么这个反恐啊还有这个针对这个恐怖主义，还有针对其他这个有关国家安全犯罪方面的这个特别警察部门，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效仿中国内地安装这个天眼系统，在澳门的城市现在已经有就800多个这个各地啊各处都有这个摄像头，天眼摄像头是具有人这个人的这个面部识别的，而且呢到明年的第一季度要有完成的1620个摄像头的安装，但是你跟澳门人聊天，澳门人说无所谓了，我们又没干什么不好的事情了，他照就照吧，所以呢这个澳门人对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天眼，那在香港简直是不可能说可以想象说香港人可以容忍这个天眼系统在这个进行安装，所以呢澳门人就是特别比较跟香港人相讲的就是对北京的一些要求啊或者一些政策啊他是比较容易接受。
海燕，那么最后再来谈一谈，就是香港近期啊，我看最近这一个就是这个周末，似乎香港整体上比较平静。那么近期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香港？
对，按理说应该是从11月24号这个区选民主派大胜以后呢，整个的这个抗争的规模还有这个激烈程度呢，都有趋缓的这个趋势。只不过中间呢，在12月8号，民阵发起一个国际人权日的，这个大游行，有70多万人参加，贵是就是近几个月来这规模比较大的这个街头抗争行动，但是呢，也是和平的落幕，和平的进行，这一段时间呢，基本上都是，遍地开花式的规模较小的这个一些抗争活动，比如说和你 lunch 啊。就是利用中午的在各地18区的一些快闪的抗议啊，还有说现在又兴起叫和你 shop， 就是在一些商场啊，进行比如说抵制一些这个蓝店啊，或者是赞助一些黄店，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些就是给这个被捕的示威者写这个圣诞卡的这个活动。但是今天呢，本来是在我现在这个所在地，就是爱丁堡，现在已经没有人了。但是几个小时以前啊，这里有几千人参加，他们发起的就声援新疆维吾尔人人权的这个集会，因为有这个香港这个市民啊在现场采访，他们就说，香港目前的这个警察呀，执法越来越没有约束，越来越像中国大陆的公安，所以呢，他们觉得要声援香港的。这个声援新疆的维吾尔人，因为他们担心有一天如果香港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是变成下一个新疆式的这个局面。不过呢，在5点多钟时候，你看我身后的这个两个旗杆哈，其中一个旗杆上的这个中国国旗啊，被一些示威者呢给降下来，扔在这个地面上。这时候呢，这个警察有大概10个警察呢，就冲进这个就周围戒备的警察就冲进会场啊。就把这个国旗拿走，按理说他们如果拿走的话可能也不会引起他的骚动，但是中间有几个3、4个警察呢就冲向这个会场的中央，所以引发了特别大的骚动。这个警察在后撤的时候呢，那因为这个现场的一些集会者就认为说他们这个集会今天下午是获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所以他们认为警察进入这会场呢是有意的挑衅市民，引起争端，所以呢他们就指骂这些警察，而且有人呢向警察这个泼水啊，还有扔这个塑料这个水瓶子。结果有的警察呢在后追过程中呢就想回头去拘捕一些冲在前头的这个黑衣人，结果中间呢就发生这个很严厉的，就是很剧烈的这个，就是很近距离的这个几乎是手对手的这种冲突。而且呢，中间呢有一个警察呢拔出了他的配枪，这个指向这个周围的这个很近1-2米近的这个示威者，有这个指喝的动作，当然他没有开枪，而且呢，其他的警察呢也用这个喷雾啊喷雾剂来喷射这个周围的一些群众。后来呢，又有大批的警察，数以百计的警察呢，这个随后赶到增援，完了呢，宣布这个现在。就是会场的集会是非法的集会，所以把所有的人都从这个爱丁堡广场驱赶到，一直到这个这边的这个就国际贸易中心附近，所以呢，就是有大概1个多小时，近2个小时的非常严厉的这个警民对峙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香港反送中运动在今年6月爆发，衍生出警民冲突已持续半年。警方在处理街头对峙和冲突时大量使用各类弹药。根据警方公布的数据，截止12月5日为止，警方共使用各类弹药近3万枚，其中有16000枚是催泪弹，平均每日释放超过90枚。而仅在11月12日，香港全港三大坝当天，警方就在全港各区释放了2230枚催泪弹，用作驱散人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在今年的6月9日爆发，衍生出的警民冲突已经持续半年。警方在处理街头对峙和冲突时使用大量的各类弹药。根据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12月5日为止， 警方使用各类弹药近30,000枚，当中有近16,000枚是催泪弹，平均每日释放超过90枚。而仅在11月12日全港大三罢的当天，警方就在香港各区释放2230枚，用作驱散人群。而在香港警察转用中国制造的催泪弹后，民间对催泪烟危害公众健康的讨论更为热烈。在近期一个名为岌岌可危的关注催泪烟影响集会上，香港民间记者会发言人表示，他们的团队在11月29日至12月2日收集到17,819份关于催泪烟后遗症的答卷，发现最多人吸入催泪烟后的不良影响反应依次是咳嗽、呼吸困难、皮肤瘙痒。当中有5.5%的受访者称吸入催泪烟以后出现尿液颜色异常的情况，也有1.5%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出现腹痛和腹泻等症状。从六月运动爆发初期就经常游走在抗争第一线的阿宝也出现上述的后遗症，后遗症的出现有不同阶段，与催泪弹的产地以及是否过期是有直接关系的。
催泪烟现在我已经分析都可以分3类了，第一类呢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那么过期的tear gas， 跟住就味道是没有那么刺激的，即是纯粹是真的催泪的啫，流眼泪啊，流鼻水啊，咁皮肤是辣辣，但是是很短暂的，回到家冲个凉就没事。咁直至到是应该7-8月度啦，就开始吃第一次的过期啦。那个过期嗰个催泪烟，即是2015年或者2016年制的。咁嗰次咧就好大嘅傷害，翻到屋企咧即刻屙咗成個禮拜，咁至慢慢冇事。
而在所有警方使用的催淚武器當中，中國製的催淚煙是他認為帶來後遺症最嚴重的一類。稍早時候，香港網媒立場新聞的前線記者陳玉匡在個人臉書專頁上表示，經過醫生診斷，他已經罹患路痤瘡，這是體內積聚高濃度二噁英的表徵。香港警务处行动部高级警司汪威逊在记者会上承认释放催泪烟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二噁英，但他表示示威者燃烧塑胶也同样会放出这种物质，而且释出量更多。对此，香港大学化学系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前化学系讲师邝世山表示，只有含氯的塑胶放进焚化炉经过高温燃烧以后才会释出二噁英，示威者在街上根本难以找到有关物质焚烧。他对美国之音说，二噁英这种物质的半衰期可以达到10几年，而且有机会透过皮肤或者饮食吸收。人体内存有这类化学物质可能会导致患癌的几率增加，同时也影响生殖，包括会令后代发育畸形。而这类研究在越战期间美军使用成绩后的影响中已经获得证实。他也提到，即使催泪弹没有释出二噁英，单单本身所产生的 CS 气体也会对高人口密度的地区造成一定影响。
其实呢，如果你计翻正常的 CS 呢，就算是当美国制那些，其实它 suppose 的影响就很短的，即应该的 half life 是10多日之内的，即最多是10多日，随着周围的湿度啊、風向啊嗰啲影響，但係香港有啲比較 special， 就係因為譬如好似油麻地旺角區咧，啲樓好近啊，即係如果喺我哋繁忙嘅市區度，咁所以咧佢嗰啲微粒咧就我相信就黐咗喺啲建築物嘅外邊，咁啊隨住啲風慢慢飄落嚟，咁啊每一次行過都有少少跌落嚟，咁個個都受到影響咯。
邝世山認為，真正美國製造且未過期的催淚彈應該屬於安全的。因为催泪弹爆炸时的温度是受控，不会超过450摄氏度，低于这个温度当中化学物品分解的机会就小，但倘若催泪弹过期，控制温度的机制失控，就可能会令当中的化学物质分解产生二噁英。
另外呢，如果是中国制造的，你都由于没有数据是知道它几高温，只能够用观察见到，那有些朋友用观察方法用红外线测试到温度是超过400度的，这样的情况400度以上呢，就可能会有机会将 CS 的分子分解了。咁 CS 個分子分解咧，佢分解一種叫做 chlorobenzene， 咁啊叫氯苯。咁喺度 chlorobenzene 咧，氯苯咧就 well documented 就證實咗噶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啲 paper 咧證實咗 chlorobenzene 係經過一個 catalyst 嘅作用之下咧，係可以變到二噁英 dioxin 嘅。咁呢個係一個好要需要 concern 啦，就係因為我哋唔知道嗰個催淚彈裏邊嘅温度係幾多，亦都唔知道有冇個條件可以 favor 好似 catalyst 咁嘅條件。
而在这场运动爆发的初期，警方已经大规模的使用催泪弹，但港府的卫生部门只在几个月后才公布一份简短的亲戚催泪烟残留物简介。而当外界追问港府会否公布中国制催泪烟成分，让公众可以事切应对时，香港食物及环境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称，为免影响警方部署，不会公开催泪弹的成分，又称暂时未见记载二恶英中毒的文献。对此，邝世山认为，目前对二恶英的研究十分稀少，这种肮脏化学的研究者也不多，但政府掌握庞大资源，可以做相关的研究，来真正证明催泪弹经过热分解后是否会大量释出二恶英。
即系你咁样会科学啲，令到人哋信啊！即系你唔能够净话，哎，我哋相信佢冇，咁就唔系一个解释嚟嘅，因为一般人都唔会信嘅，其实。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24日表示，中国继续透过外交胁迫、军事威胁、政治渗透等方式打压台湾，企图分化台湾人民，打击士气及弱化台湾的民主。蔡英文强调，守护台湾从来不靠妥协，而是靠坚实的国防。他还呼吁台湾民众团结一致，表达国土主权寸步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决心。蔡英文执政3年多以来，不断推动军机和军舰的自主制造能力，同时也向美国采购了66架 F-16V 战机以及108辆 M1A2T 战车。两位美国联邦众议员星期一正式在国会提出法案，要求今后美国在台协台北办事处处长具备大使级别，其人选必须通过联邦参议院的任命确认程序。这个名为《台湾使节法》的法案是由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创始人、俄亥俄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与民主党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舍尔曼共同提出。法案称，国会认为长时间没有一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将有损美国利益，因此即便在其他法律下，美国总统仍然必须在参议院的咨询和同意下任命一个人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法案生效后，美国总统任命的第一位处长人选即必须通过这个程序。处长的服务地点在台北市的美国在台协会，其级别身份与等同于无任所大使。美国在台协会是美国和中国建交后，美国国务院依据《台湾关系法》设立的非营利组织。台湾台北办事处实质处理相当于美国大使馆的业务。台湾大选进入倒计时，各党派都在极力争取选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在台湾台北记者李义华的进一步报道。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台北市第三选区民进党及立法委员候选人吴怡农的竞选总部哦。那么这个刚刚您所提到的，目前距离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的这个选举呢，已经只剩下最后20天的这个关键的这个20天的选情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呢，各党派的所有候选人呢，可以说是进入了最后紧锣密鼓的这个冲刺拉票的阶段。那么今天的美国之音可以说是跟随着吴怡农的这个采访的这个竞选行程哦，来这个跟着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采访。那么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吴怡农呢，他是和这个目前台湾的这个副总统这个陈建仁先生呢，陈建仁副总统呢，一起进行了一个午餐直播的这个活动哦。那么这场午餐直播呢，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和选民进行互动，同时呢也拉近选民的距离，也趁着利用午餐直播的这种方式呢，来和选民畅谈他们的政策以及理念呢。可以看得出来，目前台湾的这种选举的这个方式和这种种类可以说是越来越多样和多元。那么在这个午餐直播结束之后呢，吴怡农是接受了媒体采访，我们也向这个吴怡农提问哦，询问说这个作为年轻世代要进入台湾的国会，那么为什么年轻的势力呢对台湾国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先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社会大众其实有更多的共识，那我们可能每天的新闻中看不到这些东西，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口水战，比较多的是吵架，比较多的对立。可是我在过去在三个半月的选战，我看到的是大家都想要保护这个国家，那所以我们只要记得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没有困难是我们不能克服的。年轻世代进入国会，因为未来是年轻世代的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年轻朋友看到过去的一些政策或许不代表他们的立场，可是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承担所有的结果。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社会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的未来捍卫自己的未来，为自己的未来投下这一票。长期以来我觉得社会大众普遍觉得年轻人对社会冷漠，对政治冷漠，对未来冷漠，可是我们看到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会希望所有的年轻人看到，想想看我们要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未来，然后告诉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就是明年1月11号，我们透过我们这一票。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这个午餐直播的这个行程结束之后呢，陈副总统呢还和吴怡农呢一起进行了扫街拜票的这个活动呢。那么这个扫街拜票的这种行程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台湾的选举文化当中呢相当典型的一个这种行程和活动哦。那么在这个除此之外呢，在傍晚的时候呢，吴怡农还参加了在这个选区所举办的一场支持女力的这个音乐会。那么这个选区呢，台北市第三选区呢，在传统上呢一直以来是被视为是一个比较泛蓝的选区。那么目前呢，掌握这个选区的席次的呢，也是由这个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这个蒋万安所来把持的。那么现在呢，这个今天从一整天的行程可以看得出来呢，吴怡农呢可以说是目前台湾的这个政治的新星哦，这个他的人气相当的高，所到之处可以说的是受到了许多民众的欢迎。那么不过呢，这个民进党方面想要拿下这个席次呢，是可以对国民党对民进党来说呢，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因此呢，这个选区的这个选情也是各界所目前极力所关注的。那么现在吴怡农的这个人气不断的上涨呢，也看得出来是让这个也增添了这个选区的这个紧张的气氛。以上记者在这个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临近岁末，美中关系研究者预测2020年两国的关系走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做的进一步报道。
日前，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举行年度预测会，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首席中国分析师尼古拉斯·康森瑞说，2020美中关系将继续紧张，并对地区和世界产生全方位的重大影响。他并指出了下一阶段美中关系的紧张会呈现的新特点。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我认为下一阶段的紧张局势，在摆脱了贸易上的僵局后，这一关系更多的会以意识形态、价值、国家安全和高技术为其特征。我认为美中关系的这种消极和脱钩的基本趋势在2020年会继续扩大，它不会停滞，不会逆转，并将对我们正在谈论的所有其他议题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气候变化到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
康森瑞认为，造成美中关系继续紧张的原因存在于华盛顿和北京双方。他认为，只要美国的股市和经济继续的保持良好，特朗普总统将会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而康森瑞认为，更关键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北京。我们来听他怎么分析。
There doesn't seem to be real interest.
他们对追求根本性的经济改革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兴趣，这也推动了对美国对华政策朝着强硬路线调整。因此我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政府并不会对在许多领域进行改革感兴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很难乐观。
基于这样的分析，康森瑞预测美中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在2020大选前不太可能达成。美国大选日是2020年的11月3号。另外呢，他和另一位专家外交政策杂志的执行编辑拉维·阿格拉瓦尔还对香港抗议运动在2020年的发展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做出了预测。他们都认为香港的形势不进一步恶化便是最好的状态，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能期望的最好状态是陷于僵局。他们还预测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命运。康森瑞认为，林郑有可能在2020年被北京撤换，但是阿格拉瓦尔认为不可能。他说，别忘了，林郑月娥对北京来说是个有用的掩护，如果她被撤换掉，北京便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比根星期四、星期五在北京访问。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主管朝鲜问题的特使比根直接向平壤喊话。比根说，现在是平壤和华盛顿投入外交对话的时候了，平壤知道该如何找到与美方对话的窗口。但平壤对比根的喊话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那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对于美国与朝鲜的关系以及美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说明呢？
回顾2019年美国和朝鲜的外交关系，姿态很多，但是分析认为进展有限。目前双方的外交谈判，尤其是工作层级的谈判呢，停滞不前。平壤以及华盛顿都试图说服彼此做出让步，而随着朝鲜喊话，今年年底是最后期限，朝鲜半岛的局势似乎又回到了紧张的状态。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金正恩在2019年初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在核谈判中不放松立场，他可能会采取新方法应对。世界各国很快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特朗普退出二月在河内举行的与金正恩的峰会后，谈判宣告破裂。
他们愿意在我们要求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实施无核化，但我们不能因此取消所有制裁，我们只能起身走人。
几个星期后，朝鲜开始持续发射火箭。从某些方面看来，2019年是朝鲜有史以来导弹测试最繁忙的一年。尽管特朗普对朝鲜发射短程导弹不以为然，谈判仍没有回到正轨。即便是在非军事区举行了第三次美朝峰会之后，今年10月，朝鲜取消了与美国的工作级别会谈，并指责美国。
谈判破裂没有任何结果，完全是因为美国不放弃其旧观点和态度。
现在朝鲜正发出可能进行远程弹道导弹试验的讯号，并几乎每天都警告说金正恩的年底最后期限将至，美国官员不予理睬。许多人担忧特朗普和金正恩将很快回到之前相互威胁的状态，而不是握手言和。
如果朝鲜对美国发动挑衅，只会让特朗普以烈火和怒火来回应，这包含连任的考量。
凤英植和许多分析人士担忧局势可能变得更加紧张，部分原因是朝鲜认为其能影响特朗普的连任机会。
朝鲜以为世界围绕着朝鲜旋转，这是非常不幸的错误估算和误解。
尽管民调显示外交政策通常不会影响美国大选，但特朗普最近把选举和朝鲜问题联系起来。
我认为在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问题列表中，朝鲜排在非常后面。如果朝鲜要对下一任美国总统人选产生影响，那几乎需要发动一场战争。
约翰·德鲁里表示，如果朝鲜认为其能影响美国的选票，那么2020年有误判的风险。
这些政治考量不那么重要，现阶段的挑衅将受到常规国防甚至军事回应，他们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有能力影响美国内政，然而实际上他们做不到。每个人都知道大选与朝鲜无关。
尽管如此，朝鲜似乎正在强化其立场。朝鲜最近暗示不会就无核化进行谈判，还威胁将给美国一份不祥的圣诞礼物。这些言论令许多人担忧第二轮烈火与怒火可能近在眼前。美国之音加洛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特别有影响的俄罗斯穆斯林宗教领袖开始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新疆议题也越来越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俄罗斯鞑靼人中受到关注。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与其他俄罗斯穆斯林宗教领袖则继续支持北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12月6日莫斯科的一次星期五祈祷活动中，穆斯林宗教领袖莫斯科穆夫提阿里亚乌特基诺夫呼吁世界联合起来抵制北京在新疆对穆斯林的迫害。他说，虽然无能为力， 但是应该为新疆的穆斯林兄弟姊妹祈祷。他们因为属于不同的民族，持有不同的观点而遭到打压、迫害和屈辱。他表示，新疆与俄罗斯的穆斯林彼此接近，同属突厥语系民族。新疆发生的事情正冲击着俄罗斯穆斯林的心，因此不能无动于衷，继续保持沉默。阿里亚乌特基诺夫同时是莫斯科穆斯林协会主席和俄罗斯穆斯林协会副主席。他还强调，他是第一位公开承认新疆维吾尔人遭受打压的俄罗斯宗教活动人士。去年十月，另一名俄罗斯穆斯林宗教领袖，位于喀山的达达斯坦穆斯林领导人和达达斯坦穆夫提萨米古林也表示，中国的反宗教活动只能够获得非常负面的效果。他说，俄罗斯穆斯林非常关注新疆发生的事情，有文明古国称号的中国应该拿出智慧。萨米古林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应该支持遭受中共迫害的新疆穆斯林，包括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克尔克孜人和鞑靼人。在俄罗斯的维吾尔人文化民族联合会领导人阿赫梅托夫为此特别去信感谢萨米古林。萨米古林和阿里亚乌特基诺夫主要代表俄罗斯鞑靼人穆斯林。有学者认为，穆斯林人口目前能够占俄罗斯的20%，鞑靼人是排在俄罗斯民族之后的俄罗斯第二大民族。俄罗斯的穆斯林主要分布在北高加索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达达斯坦，还有乌拉尔地区的巴什基尔斯坦。特别在达达斯坦，当地不但建有大量的清真寺，达达斯坦总统最近还特别上电视表示，他本人也是穆斯林。但在新疆问题上发生的目前主要是鞑靼人穆斯林，而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则保持沉默。在北高加索有重要影响的车臣领导人最近几年与中国互动频繁，车臣安全部门的代表团还曾访问过新疆。一些分析认为，车臣领袖卡德罗夫有意问鼎俄罗斯穆斯林领袖的地位。他在2017年时曾经公开批评克里姆林宫支持缅甸政府迫害当地的穆斯林，但他在新疆问题上迄今没有任何表态。俄罗斯学者说，莫斯科也有大批的穆斯林聚居，莫斯科与达达斯坦首府喀山两地目前都在竞争俄罗斯穆斯林中心的地位。萨米古林和阿里亚乌特基诺夫作为俄罗斯年轻一代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两人都有野心成为俄罗斯未来的穆斯林最高领导人。在新疆问题上发声，能够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基层穆斯林的支持和积累资本。俄罗斯独立报说，鞑靼人与维吾尔人拥有历史文化渊源，鞑靼人视为祖先历史上曾经统治俄罗斯几百年的金帐汗国所使用的外交语言都是维吾尔语。有报道说，鞑靼人定居在新疆的人数目前约为8000人。去年12月26日，一批鞑靼活动人士在喀山举行抗议中国的示威，表达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语系民族的支持。上个月，鞑靼斯坦的移民局拒绝了在喀山大学就读来自新疆的两名孪生兄弟的难民申请。他们两人的母亲是鞑靼人，在新疆的一家法院工作，父亲是维吾尔人和大学教师，但两人从去年起失去与父母的联系。俄罗斯媒体说，两人的父母已经被关入在教育营中。两人依据俄罗斯鞑靼人大会的一个项目，几年前进入喀山大学就读，因为失去经济来源，目前已经辍学。但他们的居住签证已经到期，两人担心返回新疆会有危险。当地一家区一级的法院裁决支持移民局的决定后，两人决定上诉上一级的法院，希望能够留在俄罗斯。鞑靼斯坦工业和农业发达，也是俄罗斯主要的石油产地。与依赖政府资助的北高加索地区不同， 达达斯坦更是俄罗斯国库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可以不理睬来自贫困地区俄罗斯佛教徒的请愿，拒绝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入境访问，但当来自富裕的达达斯坦地区的穆斯林对中国不满的趋势持续，普京当局会陷入为难的处境。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人认为只有美国只在关注新疆议题，俄罗斯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俄罗斯支持中国，但这只是假象和错误的判断。达达人在俄罗斯穆斯林中占据很大的部分，他们中很多人都曾到过新疆，同新疆拥有各种联系，有的人更能通过亲属和熟人第一手知道新疆的事情。达达人的不满如果扩大，当局就无法回避。两名穆斯林宗教领袖的表态就是对这种不满的一种反应。尼克里斯基说，他注意到俄罗斯媒体在报道新疆议题时所使用的俄语集中营一词同样用来描述纳粹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可见新疆议题在俄罗斯的负面影响。他说，有媒体曾经发表过新疆议题的长篇报道，影响很大。这些媒体虽然标榜为非官方，但背后还是同官方有联系，显示发表相关的报道时获得了高层的点头同意。但其他的俄罗斯穆斯林领袖，穆斯林协会主席加伊努特金却多次表态支持北京，他否认新疆的穆斯林受到迫害。他说，他多次访问过中国穆斯林聚居的地区，那里的穆斯林没有感受到受到歧视。俄罗斯官方也同样与中国保持一致。今年七月，俄罗斯与朝鲜、白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共同一起写信给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支持北京的新疆立场。一些俄罗斯官媒同样发声支持北京，有的官媒特别参加了中国官方组织的新疆采访，然后报道新疆见闻。许多俄罗斯汉学家说，历史上沙皇俄国和苏联都在新疆拥有重要影响和利益，维吾尔议题更是当年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手中左右新疆局势的工具。但中共建政之后，莫斯科基本停止了在新疆的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科学家发出警告说必须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才能防止最严重的气候变化之际，今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增加了 0.6 个百分点，好在数据并没有那么糟糕。煤炭作为能源产生二氧化碳最大的单一来源，而今年的煤炭使用量出现了降幅，一些专家因此认为全球正在逐渐疏远肮脏燃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今年美国十大煤炭生产业者中的三家宣告破产，他们是这个衰退的产业的最近的受害者。美国的煤炭产量从2008年的高峰减少了1/3以上，而且预期将继续下降。肯塔基州能源和环境部长查尔斯·斯纳韦利曾任煤炭业的主管，他在今年五月的一个会议上为煤炭产业勾勒出惨淡的前景。
我认为风险倾向于不利多于有利，而且如果我们已经预计会逐渐显著下降，那么我认为实际情况可能会更糟。
特朗普总统2016年竞选时曾说过重振煤炭产业，他已经放宽了他认为在阻碍产业发展的污染法规。
我们把那个送给矿工怎么样？
然而全国各地的燃煤发电厂仍然在关门停业。钻井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天然气的价格，而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已经暴跌。华阳明大学经济学者罗伯特·戈德比说，这比预期发生得更快。
市场力量将煤炭市场推向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一时间都没有料到的处境。
自特朗普就任以来，煤炭产业的工作机会还没有恢复。斯坦福大学全球碳计划主席罗布·杰克逊说，这些市场变化是今年全球燃煤排放量减少了将近一个百分点的部分原因。真正直击气候变化问题，全世界必须认真削减一切化石燃料。 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穆兆，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直播。